Lucy 梦想家。
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 IC 梦想家，我是蓝轩。我们呢最近一直在讨论有关于元宇宙，但感觉上呢似乎呢只听到楼梯响，一直没有看到呢这个人下来哦。一些比较杀手级的应用似乎都没有真正进到元宇宙里面去，所以呢好像除了在打电动的时候呢可能觉得元宇宙、虚拟世界、平行宇宙等等的话题非常的炫之外，到底在生活上面来说，在一些所谓的智慧医疗、智慧城市等等的概念里面来说，元宇宙的整个的目标什么样子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但最近的话呢，因为呢华硕 ASUS 他们推出了一个呢很蛮厉害的一个算是服务的应用，这个服务应用呢叫做 AI True 那这个 AI True 呢它结合了相当多的一些最先进的一些，不管是 AI 2.0 等等的一些呢超级算力，也因此的话呢让未来的元宇宙似乎更能够达到呢数位双生的目标。但是里头呢我们讲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名词，这些名词你可能懂可能不懂，那我们今天要请到专家来，那就是呢华硕的资深经理他是吴家龙，他事实上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直非常的熟悉这个相关的领域，而且也辅导很多的一些中小企业呢担任讲师刚好让他们呢更能够融会贯通的掌握这个最新的技术。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了吴家龙资深经理到我们的现场来聊聊这个华硕所推出来在今年对很多企业来说的话呢都算是非常好的帮手这个所谓的 AI Choose 到底是什么，未来的话呢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应用目标。 Hello， 这个吴经理你好。
蓝轩姐好。好，各位 IC 梦想家的观众跟听众大家好。
OK， 好，很开心啊，这个今天邀请到这个家龙来我们的现场我们在讲说这个今年有关于 AI True 这样的一个最新的算是一种服务嘛，对不对？
是。
所以这个服务它到底呢，对于我们在讲到的这个元宇宙，它过去达不到什么，现在如果有了这个服务来说，可以达到什么？
好，我们来讲元宇宙这件事情啊，其实它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核心是在于怎么样把现实世界的所谓的物件或人或场景，然后希望可以搬到虚拟空间上，我们叫数位双生。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今年华硕云端透过这件事情透过我们所推出来的一个云服务，它希望整合我们过去以来的一些优势包含了我们因为协助国家建立超级电脑，所以我们有一些算力的资源。那另外我们一直都在做云端储存服务，那对于高速的数据跟资料的交换这件事情，我们有自己的擅长跟优势，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整合下我们觉得把数位双生这个需要为实体世界的 3D 建模，然后呢透过云端去做相关的渲染运算使用，然后一直到我们可以给各种不管是电影的制作、游戏的制作，甚至是城市治理上面的应用都可以去做一个完整的堆叠。那透过云服务最重要其实是让整体的使用跟成本可以更容易更便捷。
所以成本更低的意思就是了，而且呢可能效率更高。
是。
那你们所谓的 AI 就透过这样的一个服务，那这个 AI 所谓的 AI True 这个服务是什么样的服务，精确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服务，而且为什么你们要叫做 AI True， 就是算什么
真实
真实 3D 是这个意思吧？真实，那别人都不真实吗？
好，其实我们叫 A 打 I 好打 True，原因是因为第一个ASUS，
你们是 A 打 I 不是直接 AI，
对ASUS 然后呢同时呢人工智慧这样子两个同义词的意涵那 I 当然都是 integrate 都是智慧，那True其实我们强调就是我们想要把这一个未来元宇宙的组成基本上它的 input 就是所谓的数据或者是物件的输入，它是一个高拟真 3D 的结果呈现也就是它可以跟真实世界看起来会是接近跟雷同。
所以你们要讲就以前虽然想这样做，但事实上以前都不太真，看起来都有点点假假的，或者说它做的不够细腻
是。
但现在你们有了超级运算 你们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轻，就跟真的几乎是一模一样，是这个意思。
是，
所以我们所谓数位双生，也就是 digital twin， 就是有点像是一个虚拟分身。这虚拟分身的真实性，因为你们这个服务会来得更加的看起来，几乎你很难，连虚实难辨就是了。可以到这种程度吗？
可以到这种程度，或者是更简单的说，想要到虚实难辨的状态，它本身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时间跟资源，或者是钱。好，那现在其实第一个有 AI 这个工具，它本来就比较容易的去用算力来节省。我们过去需要很多人，然后呢很多专业，然后才能做到这件事情。现在可能一个软体一个工具，它后面有一些演算法，好，就可以帮你去做强化了。我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我们应该都使用过手机里面的美图
啊，有，
那可以把
女生更常用，
对，可以把不漂亮的照片变得更漂亮，或者是呢，
你这样讲就太伤心了，就不是不漂亮，就稍微可能这个
我说的是画质比较差
啊，对对对，
画质比较差，或者是把我不够帅，我可以修得更帅一点，可能不像我啊，不是啊。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其实AI 在后面做一个强化，然后这个强化不是只是单纯我们那种技术上可能锐利度啦，或者是它的影像的画质变好，它是会自动的去帮你做一些不管是材质纹理，所以我今天可以根据我的需求去做一些调整，比方说我想要我看起来老一点，这在现实上或者是在拍照技术上，它只需要它可能要靠化妆，或者是靠一些什么样子的额外的效果，可是我们现在可能用 AI 的参数，它就可以自动模拟我再老个10岁、20岁，甚至是40-50岁之后，就是我以后可能到70-80岁，我现在的脸它是长什么样子，那甚至我现在是一个老人，我也可以模拟回去我婴幼儿时候的样子，那这个我们其实都不陌生，我们在电影上面都看过，
对对对，
就是从老变年轻，或从年轻变成老，这种过去都要特化，就是特效化妆，可是现在特化全部都是用所谓的 AI，所谓的软体，然后就可以帮你做了。那这件事情其实如果以现在来说，它还是要花很多的所谓的美工设计师，他的经验，那以及呢最直接他可能要建立很多运算能力很强的电脑，或者是我们所谓的 workstation 工作站，然后呢来去做到这些事情，对，那也就是它的前提就已经要花很多钱，
对，是啊，
想要做这些事，可是我们刚刚讲美图秀秀或者是某一个 APP 就存在你我的手机里面，如果你有花钱买的话，你可能也不过花个多少美金，然后你如果再贵一点，你可能每年你要自动扣款，对，但是它绝对不会是几百上千万的成本。
OK， 那为什么你可以做到？你们克服了什么？
好，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协助国家建立我们就是全世界排名第20，我们过去台湾的超级电脑都是排名在60开外名次的，那我们在前几年协助我们协同了台湾大哥大跟广达，我们一起协助国家建立了台湾32号这台超级电脑，所以刚刚蓝萱姐在开场的时候提到，就是超级运算这件事，我们叫超级算力。超级算力这一块呢，本身是因为我们有一些资源，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部分来去做运用。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说我们替国家打造了一个超级电脑，那我们这个国家有了超级电脑之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啊？
好，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其实他就是协助气象局来做气象的一些预测。好，但是呢，他现在这一台台湾32号，那我们今年也拿下了，我们要协助国家再建立另外一台台湾34号，这两台超级电脑，
山是杉树的杉嘛，对不对？
对对对，台湾山。那这两台超级电脑，其实它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协助国家，不管是在一些气象然后相关的预测工作，或者是模型的建立，那一些灾防的部分。那另外呢，可能是包含了我们总是要备战嘛，好，然后有一些相关的模拟跟演算。
好 ，OK，
那
它可以做预测，可以做演算，可以做推定，
是，应该说 它其实重要就是我们要建立这样的超级电脑、嗯、那想要去它去完成一些什么样的任务、嗯、我们才有足够的算力跟资源可以协助它去建立成模型、
嗯、了解，
然后持续的去优化我们想要达到的结果、嗯、对，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在协助建立的过程中也希望把这些闲置的算力拿出来去做一些普惠的应用、嗯嗯、让所有的国民其实在不同的课题跟需求下、嗯、都有机会运用到超级电脑或者是 AI 的运算能力、哦、好，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本身就有责无旁贷去协助商业化运作的这一个工作、嗯、那再来就是我们因为有了这个资源之后，当然会去思考我们过去以来从华硕电脑就是集团本身到我们自己子公司还有相关研发团队一直以来所交集或累积的一些能量，然后可以做什么事，所以才有了刚刚所提到 AI 处、嗯、它所达到一个云端服务或者是所谓端对端的这种数位双生技术。
嗯哼，哎，那过去达不到或者过去没有达到那么一个真实性，都是因为算力不够的关系吗？就这么简单哦？所以只要算力够，然后呢成本低就可以做到了，是这个意思啊？
其实，这种说法有点太一刀切。嗯，我们应该这样讲，过去其实它不是因为算力不够，而是因为时间跟效益太低。嗯，好，然后消费等级的电脑它有一张不错的显卡其实都还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嗯、但是它可能需要花费数天到数周、的时间它可能才能达到一个结果。我举个例子、嗯、我们之前在协助建立一个头像的模型、那个用手机来做取样很快，可是呢我们把它丢到一台已经是工作上等级花了30几万，好，那对一般人来讲已经是一个很贵的电脑、花了30几万组成的一台电脑它也要跑个大概2到3个小时。嗯哼，好，对，但是
才可以出来一个人头接近真实，才可以，
对，没有到接近真实、
这样呢
才可以跑出一个看起来是一个我们刚刚希望它跑出来的样子，但是可能跟真实来讲它了不起就是50-60分。好，它还需要后面再去做一些人工的修正跟调整，因为第一个可能它软体本身的运算资源不足，那第二个是本身对于这个它总是还是有一些模型跟学习曲线，它可能使用的软体或者是它的参数资料不足，好，第三个它可能呢还是需要人工的经验在后面，这个本身没有太多的 AI 模型在里面，好，所以这件事情它就变成说前端我们只是让拍这个样子，
对，
然后呢再把这个样子丢到一个有这个能力的软体里面，可是它本身就需要花这么多时间，而且还得到一个不是那么满意的成果，对，那我们会希望说第一个加速这件事情，从拍好就是取样建模到丢进去运算渲染产出成果，到后面甚至它需要做一些加工跟调整，整体都可以很快，而且都可以不用额外去建置硬体的成本。
OK， 好，我们刚刚讲的说，事实上除了这个算力啊，这个超级算力一定要够之外，还有那么多其他的辅佐的部分必须要能够加得进去。这个部分我们就要谈到呢，有关于AI 2.0了啊。事实上呢，我们要搜集很多很多相关的数据，然后呢，通通呢能够让它呢进去，然后呢才会用，因为你超级运算总是运算力很厉害，但是你要给它足够的一些相关的，你们叫什么参数吗？还是一些相关的数据，可以让它光线啦、阴暗啦、温度啦、湿度啦，哦，该要有的东西呢，通通都可以进去，才可以打造出一个光是人像就会要看起来比较接近是真实啊。那更何况是可能你除了人像之外，你还有以后元宇宙里面可以有很多的空间啦、城市感啦、一个器材啦、一个心脏啦、等等等哈。好，所以 AI 2.0 是什么，在里面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休息了马上回来。
IC 梦想家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 IC 梦想家，
好，回到 IC 梦想家，我是蓝轩啊。这个现场邀请到的呢是华硕的资深经理吴家龙到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聊天啊。我们聊的是呢，最近华硕推出了一个呢，算是云端服务啊。那这个服务的话呢，对于元宇宙啊，它未来的一些数位双生的生成跟这个目标呢，可能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对不对？更高的效率能够来达成，而且呢，我们刚讲到这个 AI True 就更加的感觉真实啊。啊，但事实上不只是呢超级算力的问题，虽然现在全世界都在封算力啊，那所以呢，这个什么AI 晶片啊，也变得非常夯啊。这个黄仁勋呢，这个在全世界啊，可以看得到，除了股价金金涨之外啊，这个几乎走到哪里啊，这个也都形同像是当红炸子鸡一样啊。那来到台湾也好几次了。好，那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是算力的重要性啊，但事实上呢，AI 啊，这个所谓的过去的 AI 1.0 到 AI 2.0，在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是跟啊这个算力可以几乎必须要是共同运用啦，结合才可以达到我们希望的一个真正元宇宙啊，这个所谓的数位双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嘛，哦，所以好，我们就要讲 AI 2.0， 2.0 是什么？它跟 1.0 比起来的话呢，差距在哪里？
嗯，好，其实我们说 AI 2.0 它是一个可能今年好，或者是去年底才刚开始出现的名词。那有 2.0 一定有 1.0 嘛，这里面会有迭代，等一下我会说它的差别在哪边。
我先打断一下，它跟大家现在一直在讨论的 ChatGPT 到底有没有关系？
好，它其实就是因为 ChatGPT 这一种所谓生成式 AI 的一个兴起或者是使用才产生的 2.0 这件事。好，那我们来说，就是生成式 AI 其实跟过去的 AI 它比较大的不同是，我们以前在设定 AI 都是必须要有一个界定课题，然后我们希望这个课题可以有一定的数据，透过所谓的演算法来产出答案，或者是来 drive 它。所以呢，我们过去在讲可能所谓的数位转型，透过 data driven 这件事情，那它所 drive 的一个东西可能就是 AI 的模型。好，透过这种模型，可是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以前的 AI 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可能跟我的民生还有跟我的一般普罗大众来说，是没有太直接关联性的，甚至它没有太多直接帮助到我的地方，好，所以我们不管是我们可能过去人听到的客服助理，好，或者是所谓的那种机器人商场导览，或者是医院的那种护士机器人护士等等的服务，它都是一个我们叫既定编程，就是一个固定的，所以我们才
它不够自然嘛，最简单讲就是不够自然，你没有真的觉得就是距离真实还差很远，
对，或者是它你会知道它不像是真的，或者
太知道了，
对，其实当然它经过一定时间的累积跟迭代，有客服机器人会做的让使用者不会觉得它是机器人，
已经有了吗？在台湾？
其实台湾比较没那么先进。
你所拨打的是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啊？
其实，中国大陆或者是欧美地区，他们在客服机，因为他们实在有太多客服案件要处理了，好，所以他们在这个部分的发展的确是会相对比较快。
真的吗？
好，所以他在拟人化这件事情，或者是让你觉得说它是一个类真人的服务，其实是做的比较先进的。
OK， 好，
但是
所以已经可以到了虚实难分了吗？
已经可以到一个虚实难分，
这样子啊？
我们其实实际测试过，但是我们自己
你测试过什么？
我们测试说他透过不同的问题他会不会一直在打转，
会不会像鬼打墙一样，是不是？
对，那其实呢他的确因为参数够多，这也是大国的一些优势，他们有足够的一些使用的数据库跟资料库，他们在迭代跟更新这件事情相当快，
没错，
但是他再快其实他只是把这个框架跟范围变大，变得更可以涵盖所有的变数，那但是呢我们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个东西呢它是永远模仿不来的，叫情绪，就是你问过去的 AI 机器人它其实是不会有情绪的，你问它三个一样的问题它一样都会给你客气而完美的答案，好，同样一个问题问三次就可以了，但是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ChatGPT 会跟你吵架，
有
对，他会说，哎，你这么问我，可能就是我感受到非常的不被尊重啊。
对，
他可能会跟你有一些情绪上，
有情绪，
他甚至会有一些 argument。
OK， 会生气，会吵架，甚至会有爱慕。
对，那
对不对？
那原因是因为他所谓深层式的这种技术，也就是他在我们给他无序的东西里面去找他自己所判断出来的一个认知跟逻辑，好，然后他用这一套认知跟逻辑在你身上去做应对还有修正。
OK，
对，
好，所以这也是我们期待的嘛。我们期待未来的所谓的 AI 2.0， 事实上它是可以有情绪的，跟人一样，就是会生气，会不理性，会
其实
会做出判断。
其实
那不这样话会好吗？
现在我们应该影片播出的这段时间，其实应该大家已经经历过那个前阵子 ChatGPT 的政变事件，就是他的 CEO
呢 ，OpenAI，
对 ，OpenAI 整个就是董事会啊，一些反转再反转的剧情。
好，
那其实要有一个核心，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起政变，是因为他的首席科学家已经认为，目前 GPT-5， 好，就是他的第五代模型里面已经有所谓的灵魂这件事情。
灵魂。
对，
就是它是有 soul， 就是真的有，
它是有一个
精神性的。
对，有我们比较科学直观讲法是，它对于存在意义或者是自己，它是有一个足够清楚的认知。这个认知是作为它去跟外界啊，就是我们去做沟通跟对话过程中，它会有一个它自己的价值观跟标准。对，好，所以所谓的 1.0 2.0 其实很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是一个比较固定跟僵化，它当然可以一直迭代到很新，那另外一个是而且 1.0 它所接收到的数据跟资料，通常我们尽可能是给它一个整理过的，我们叫结构化数据，当然也有非结构化数据，但是那个最终都是把相关的无序变成想办法有序化它之后，然后呢去给 AI 学习。但是生成式 AI 其实它什么都可以学，它可以学影片，它可以学影像，然后它也可以学声音，它也可以学任何的资料，所以
就是以前的话，你可能还要稍微整理一下，那看喂给他，因为像上课你要列教材，老师可能要列一个教材，然后课纲啊什么的，然后给他，那他才会学习出一个有系统的东西。现在只要喂垃圾，我都讲得比较严重，你就随便丢，他自己会是有系统的去消化，是这个意思？
对。
OK， 那更厉害。但是你刚刚讲的除了更厉害，自己可以消化那么多，只要资料够多，他可以深度学习。但他出来一个有情绪的、有感情的、有喜怒哀乐的、有自我存在意识的那么一个 AI 2.0， 是我们所希望的吗？
所以这就是 OpenAI 政变的原因啊。他觉得，第五代模型可能会出现，或者是目前还没有绝对好的机制可以控制它，去发展。所以他就觉得说，他举了这个例子，那来希望说，换掉之前 Sam Altman 这个 CEO， 来抑制目前现在商业化不得不的发展，因为一定会投入更多的经费去强化它的算力嘛，但是在所谓的监管机制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备，好，所以要觉得说应该可以再把它的 slow down 下来2到3年，未来可能 AI 的进展会比较可控。
现在等于意思代表说，现在商业还是战胜了这个非盈利的概念嘛？
这其实就是矽谷
打败了理念派。
矽谷其实这两个没有谁胜谁负的观念，一派就是希望技术来就是算是赋能或者是加惠人类的发展，那另外一派就是觉得，技术就归技术，技术的成长跟发展绝对不可以影响到人类的发展。好，这两派其实没有谁胜谁负啦。好，就是，但是我们应该这样讲，未来所谓 AI 2.0 这件事情，它对于我们切身比较直接的关心就是，我们在这种使用上，到底可不可以为我目前的不管从工作或生活层面上带来极大的帮助或者是改善，那这个帮助跟改善会在于它其实呢尽量不影响到其他人为前提，好，所以工具本身是没有对错的，好，但是 使用工具的人在心态观念意识上面、他可不可以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或正确的用法。所以学校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在教了所谓用 AI 来去做报告，来做学习、来做功课相关的伦理。
OK， 好，所以我们刚刚解释的就是说AI 2.0 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就是了。
是，
那所以当它把它用在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元宇宙，又有一个超级的算力在里面辅佐，所以听起来这个元宇宙，希望当初一直都说元宇宙缺乏一个超级应用，也就是说元宇宙缺乏一个 iPhone 时刻，那现在等于是这个 iPhone 时刻因为有了 AI 的 2.0 再加上超级运算，等于是到来咯，可以这样说吗？
好， 我觉得现在下这个结论太早了一点，但是呢的确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它有把所谓的虚拟世界变得跟真实世界重叠或交互的更接近的距离、就是那个距离不管是在人物物件或者是场景上、就会更像是真实世界。那再来就是说所谓的这种算力跟数据还有甚至是 AI， 它其实对建构这个元宇宙的品质是绝对关系的。好，所以元宇宙它到底像不像是一个可以在等于是第二人生第二世界，它其实就跟这些技术的组成还有迭代是有直接关系的。最后在元宇宙，如果我们未来有机会是在虚拟空间上去生活或者是工作或发展的时候，你总是会需要一个所谓的 NPC， 就是如果有玩过游戏我们就知道，就是游戏游戏里面会有一些电脑角色，这些角色作为服务玩家所必须要存在的，可能是你的虚拟管家，你的虚拟医生，好，那或者是我们未来可能会有虚拟主持人，虚拟歌手，他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元宇宙的世界里面提供各种可能的服务或者是应用，对，然后协助，
比如说各行各业，是这个意思吗？
各行各业，对，所以变成我们其实要在元宇宙世界去做更多的不管是生活或者是应用甚至是玩乐，它总是会需要提供服务的一群不是真实的人，
这样子 OK。 他们要有一些现存的可以让虚拟的人在里面就形同像在真实世界的人一样被服务到，
是，
所以意思说你在虚拟世界这边你一样可能要打开类似 YouTube、可以随时看到有人讲新闻给你听，比方说，
对，原因是因为当到时候我们每一个都是使用者，被服务者，而不是服务者，可以想象。
那我不能进去这个里面说我要做，我可以设定我进去这个元宇宙里面去，我就是要当一个虚拟主持人啊，我一样当主持人啊。
可以啊，可以啊。
那这样他就不需要先预设这样的一个角色了。
对，但是蓝萱姐，一定是你在结束你的工作之后，你也是有需要被服务的时候。对， okay. 所以我们需要一些里面的不是真实的，不管是人或物件来去丰满我们在元宇宙上面的生活。对，那这时候所谓的我们刚刚提到的 AI 2.0 所迭代出来这种可能有自己的反应，我们不要说价值观或者灵魂这么抽象的东西，有自己的反应，而且会跟你去吵架，会跟你去做一些就是开玩笑啊，调侃甚至是调情等等的这些，你会觉得说哦，其实虚拟世界会更有趣，对，那当然也会更脱离现实啦。
OK， 所以这都是目前现在可以做得到的就是了。
不管在娱乐或者是在所谓相关生活甚至是工作上面，都有类似的情境跟产业在发展中。
OK， 好，那如果这样的一路应用下去的话呢，是不是我们先前曾经讲到过的，而且呢就觉得一直是差最后一里路，没有办法真正的跨越的那些所谓的智慧医疗啦、智慧城市啦，几乎都可以被实现呢，在可见的未来呢？我们休息了，马上回来。
IC 梦想家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IC 梦想家，
好，回到 IC 梦想家，我是蓝轩，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了华硕的资深经理吴家龙来聊天啊。我们聊的是元宇宙，聊的是呢，似乎呢，在这个超级的算力底下，在这个 AI 的 2.0 的助力底下啊，目前的话呢，像是华硕所推出来的 AI True 啊，它要打造一个，或者它可以提供一个更容易打造元宇宙，而且呢。这样的事件呢，我们刚才聊到这个元宇宙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复制真实的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元宇宙而已，这个元宇宙可以因人而异，可以大大小小或某个空间或某个场合你都可以去复制啊。这听起来其实好像有点抽象，对不对？我们让这个家龙再来跟我们进一步聊聊。我们刚刚讲到说呢，事实上在你们提供这个服务之后，就有很多讨论认为说可能包括智慧医疗就可能更可行了，这个智慧城市可能就可以更方便更快的可以应用了。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吗？比方说你们现在有没有实质上的 case， 你们可能就是在打造一个什么样的智慧医疗，那它的所谓的原宇宙的概念是什么？
好，讲智慧医疗还会有一点就是偏颇。我们讲，年长者的陪伴，高龄者的陪伴，那其实我们也都晓得，第一个台湾是一个高龄化社会，所以呢，未来会有更多独居或者是老人家自己单独待着。好，那。这个时候其实
会啊，像我就一直觉得我可能老了以后，基本上还是一个人，但是我可能会希望跟人家有互动、
交流跟互动，
对，或者是好，那比方说，
所以我们现在就希望说，为老人家去打造一个陪伴，孤老照护、孤老陪伴的元宇宙，所以这里面可能就会整合相关远距医疗的一些服务，或者是呢一些远距看诊的功能。
远距看诊，好，假设我今天老了。然后我可以在有一个属于我的元宇宙里面，它充满了各式各样因为孤老而需要的一个环境，
是，
那里面有我的医生，
或者是有你的家人，
有我的家人，
对，
所以我可以去打造一个我的家人，
是，但是、我先说哈，如果对于那种逝世的亡者，其实我们就不会去做这件事，因为避免就是还活着的人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出不去，好，所以我们这个其实当然处理上相对小心，但是我们如果对
这就有一点伦理上的问题，
对，所以其实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应用未来都会非常多的跑出来，雨后春笋，但是呢，它在实务上面，它一定会牵扯到一些观念或者是伦理上的议题。好，那我们比较想要设定在所谓姑姑或姑老的这些陪伴，那它是其实是因为，可能这些老人家年长者，他的亲人或者是他的小孩，甚至他的孙子，没有因为时间或空间的关系，没有办法陪伴，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生成式 AI 就是虚拟出他的样子去陪伴他。
OK， 好，假设以后我老了，我们俩交情很好，你想来陪伴我，所以你可以在一个元宇宙里面有一个虚拟的你，你可以来看真实的我。
对，
这样子吗？
是。
OK，
那或者是其实我们讲更直接的应用，我们发现很多老人家很喜欢玩游戏，不管是桌游或者是麻将，那。过去他可能需要找牌咖，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其实更想要是他跟家人一起打，好，所以呢，我们想要设计几个情境，第一个是不是透过一个麻将游戏，然后呢，大家时间到就可以上线，所以我想大家都听过明星三缺一，但是家人版的，这个就可以是我们所设计出来的。
Okay，
那我们当然可以在我们有空的时候，时间到，我们真的可以上线。但是如果我今天就一样嘛，我们有人机对战嘛，我今天那个家人的确是没有时间的。所以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个虚拟人来去做陪伴的动作
？OK，
好，对，那同时这个陪伴可能透过一些机制或方式可以被留存跟就是记录，所以当你真人接入的时候。那他可以知道说上一次赢了输了还是怎么了还是发生什么事了，对，他其实是可以再做一些，那我觉得这本身我认为它就是一种个人元宇宙的呈现，对，所以它其实 我们可以把这些所谓元宇宙的这种陪伴啊，或者是应用啊 ，vertical 的就是垂直化的这种场域跟场景，可以设定的更多元一点。嗯，好，不是一个就是好，我们现在讲到元宇宙，好像就是一个大的世界，好大的框架。那虽然过去华硕云端在讲我们做一个 AI 触客啊，其实是。我们的一些说法是我们希望打造以真实世界为蓝本的这种所谓的虚拟空间，嗯，或者是我们当时讲的是叫 Minecraft， 就是一种游戏，这游戏就是创造一个世界的游戏，那但是这个游戏是以真实世界为蓝本，那我们的确也是在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真实世界其实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天地，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想要保留的空间，而且一个人可以不用只有一个，他可以根据我的需求。那可能我今天，可能有些人看过福尔摩斯，他有自己的知识宫殿，他用来储藏自己所有的知识跟他的一些推理跟记忆。那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把这些东西具现化的可能性，
所以我可能可以有一个属于我蓝轩的图书馆，
是
我可能可以有一个属于我蓝轩的集思盆。
没错，
那是哈利波特里面的，
很贴切的形容，
对不 对？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记忆抽一根出来，就放到那个里面去，然后呢，需要看它就点它一下就出来了。
对，那哇、像我过去的工作，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东西，有感觉我把它拍下来，或者是写下来。那以前呢，要么就写在本子上，
对啊。
那后来有手机拍下来，可是我每次要回去找到那一张照片，我会。你要过了那个时间，就会少了那一个就是灵感，或者少了那个感觉。那现在我可能可以在做这件事的同时，把它放进去我的厨师盆。但是放进厨师盆之后，它有可能就大海捞针了。我们有 AI 助理，所以我们可以 AI 助理去给他一些我们叫咏唱，然后现在的新的就是我们请 AI 帮我们做的事情叫 pump，
他们就是提示或者咏唱，
对，提示。好，我们刚才讲说，我现在希望在我的图书馆里面帮我根据我的这些东西去思考，或者是去设计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或者去找到我当时是不是因为看到了什么什么或出现了什么东西，然后还可以去图书馆管理员可以快速帮我找到我想要的东西，那这时候我们就很需要 AI 助理来服务你。
是，
对。那如果是老人家，可能需要说，哎，其实整个家族或者是亲人，他都透过一台共用相簿，再去做所谓的生活分享。那这些生活分享，现在我们有看到像Meta 就是 Facebook，
对。
他可能在某一个时间，他就给你一个，就是一个照片啊，
回忆，对对对 对。
那其实我们当然也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就是说，哎，我想要帮我找出我的孙子，然后帮我剪一支他从几岁到几岁的影片，好，然后帮我回忆这件事情，或者是我想要直接找，哎，我想要知道我孙子毕业的时候，的什么东西，然后我想要看那个时候。
OK，
对，那这个其实它都是一个自己的元宇宙，我们不用把它想
得很。这就偏于像主题馆，
主题馆
属于自己人生当中的主题馆，
对，或者是属于自己的虚拟世界。
我可以有个游戏间，我可以有个视听室，那我可以有个图书馆之类，这样的各式各样，
对，
还可以有麻将间，是这个意思。
没错，没错。
OK，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应用到。城市呢，应用到智慧城市呢，因为我知道我们现在一直都在讨论说台湾啊，假设说我们刚刚讲是属于个人的嘛，但如果对企业呢，或者对一个城市治理呢，
好，我们其实在所谓比较大场景，我们可以分成两种啦，一种是刚刚提到的城市，那另外一个呢，如果对企业来讲，它可能包含了制造业有工厂，好，然后服务业、商业有它的所谓的提供服务或商业运作的场景，好，那这些场景呢，就回到我们原来提到的数位双生这件事情，其实第一件事情要把所谓的城市或者是现实的场景建模下来之后，放到虚拟空间，好。然后呢，这个虚拟空间它的所谓的分身，在这个虚拟空间上，我们才可以去做几个，不管是模拟，或者是预测，或者是命令， 那我过去在城市治理这件事情上呢，我都会讲说我们现在其实是透过所谓数位双生去做数位城市的模型。这个模型本身就涵盖几件事，城市的 3D 建模，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个真实的城市在所谓的网页上出现。但是这真实的城市可能就只是个地图的概念，它就跟我们看 Google 地图、Google Earth 它其实没有两样。我们想要让它真的变成智慧城市或者是元宇宙，它就要跟现实世界产生真正的交互。什么叫交互？比方说现在的光影变化，
对，
下午现在几点，然后我们现在是阴天还是雨天，
那温度怎么样，湿度怎么样，风速怎么样，
对，
是不是？
那这些东西它就会汇流或者是整合我们所谓相关的数据，把这些数据所达到的或产生出来的结果出现在这个数位城市上。
那怎么做？你要用更多的 sensor 是这个意思吗？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点包含 sensor 啦， IoT 啦，监视器啦，这些呢都可以是截取这些数据。那国家其实也在做很多工作，比方说 5G， 比方说有一些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些专案，它都是协助城市在收集城市数据的这些工作。好，那该做的其实是可能透过跟中央部会或地方政府的局处把想要的数据截取出来。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可能会想要知道这个城市所有的地下管线，然后避免一些状况，
对，气爆之类的。
那我们也可能会想要知道说在台风来的时候它的淹水，水情的状况，汛情的状况，那我们也会想要知道比方说某一些溪流的生态监测。
但它这都是过去的数字，但如果说对于此时此刻呢，
它其实迷人的地方在很多东西都有这个时候此时此刻的数据。那我举个比较直接的，我们现在台北市很方便，我们都知道公车几点几点几分会到站，
对，
好，这个都是即时而且比较精准的数据。那这些公开数据 open data 其实都可以找得到，只不过很多时候呢需要花时间去做会诊。好，所以当然每一个地方他想要看的或每一个城市自己想要面对的课题不同，所以呢就需要花时间去做整理。有了这些数据之后，其实我们才可以去做到所谓的智慧。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淹水累积到多少的时候，是不是要自动启动防洪措施、排水措施，或者是我们看过国外的例子，就是他在大楼相关，然后呢去做一些资料的收集，他会知道说，其实哪边火灾了。
哪边火灾了？
对，所以他就赶快通知，没有人主动报案的情况下，他可以通知赶快
撤离啦、疏散啦。
对。那又或者是我们做一些交通跟人流分析，我们现在台北市塞车或者是尖峰时刻，我们就看到很多辛苦的交警，站到每一个路口，然后手动的在那边调整红绿灯的疏放。那内湖塞车很严重，它也有可能是因为前面这个路口大家车不让车，卡在正中间，好，然后也动弹不得，所以呢一路堵到别的路口去，好，堵很长这样子。可是如果透过监视器主动 catch 到这个画面，它是不是就可以有 AI 在远端协助去做红绿灯的切换？
所以它会自动判断，它会自动反应。
是，对，所以这个时候甚至如果我们看过一些电影，它甚至它就可以提供一些指引，好，就是请你前面这段路已经堵住了，好，请你右转绕从哪里去？
怎么请？就会
它可能就透过一些指示牌，或者是透过一些广播系统，透过一些通知。
我还在想会不会像我们的这个什么国家的那个什么？什么地震跟台风通报，每一个人手机上面突然间跳出一个，
有可能，但是那个就要更大规模的数据整合。
那这个会不会有同样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到个人的空间、个人的元宇宙一样，它会有一些伦理上的问题。个人的元宇宙可能说你可能不会让它跟过世的人，同样拥有一个虚拟的，让它虚实不分。那如果在一个比较真实的属于城市管理、国家管理的里头，会不会有类似问题？比方说，好，假设我们要那么多的 sensor 才可以建立起，这样的一个供 AI 自动判断， 然后智慧管理的一个城市，那它会不会 有过多的监视器，然后呢导致了一些我们觉得被监控有老大哥的这个问题，就是它会有不同的伦理问题存在。
好，其实从两个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现在还不够多吗？好，我们其实现在已经有一定的数量了。那因为
其实台北市很多，所以其实一直有人在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啊，你要更多吗？
但是我们就要来看，台北市政府它有个大数据中心，它透过这些影像或资料的攫取，到底是来做什么事？它是用来监控人民吗？好，当然可能不是嘛。好，那它是用来造福人民吗？我们希望它是，所以它不会。它现在其实比较单纯，就是如果没有出事，其实那些资料就是一直储存，然后到它被盖掉。但是我们会希望说，既然都有这些资料，
对，
在既有的资料或者既有的这些数据可以掌握到的情况下去做运用。好，所以这其实大部分以台湾目前在做城市治理来说，通常不会影响到所谓国民或用路人的自身权益。好，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些
怎么确保？因为我觉得最好的对比，比如说你看到对岸啊，中国大陆，我们都说啊，有那么多数字，然后可以在7分钟之内还是7秒钟之内抓到一个歹徒。那问题是我们的话，我们怎么样子可以确保现在看起来好像我们比较自由，我们不会有人拿来去监视啊这个老百姓？那怎么样确保？
好，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层面。那其实我们对资料跟数据的使用跟处理，我们可以依循一些国际的法规，好，那它有一些包含资安跟相关的一些保障的机制，确保数据其实是不会被任何人，包含政府去做一些滥用的。那其实所有的数据的处理其实都应该遵循这些机制，那它就会跟今天我们对于因为数据它是经过优化跟整理过，然后才去做这些相关的应用。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做好相关的意识观念，还有所谓的技术上的防堵，或者是它很容易我们被骇客一攻，我们所有的国民影像、所有的交通流量数据，其实就会损失或者是被盗。
我们卫福部曾经被攻过，我们的数据、我们的户籍资料也曾经，统统2300万人都曾经被就已经被拿走过了。那它已经发生了、
对，所以当然。这可以再录一集了啦。但是我们曾经跟国家建议过，就是我们看过国际有几个例子，他们对于所谓的关键机密设施都有国安等级的可能安防机构或者是单位，甚至是外部公司在做一些控制跟处理。但是或者我们在这几年跟美国去做一些沟通跟协作的时候呢，我们开始提出一种倡议，就是这些机敏的单位跟机构都是硬体实体设施。那其实尤其是台湾，我们看乌俄战争也好，以色列对以哈的这个冲突也好，其实呢已经开始出现了，你对于这些数据储存，好，不管是 IDC 就是数据中心，或者是这些数据应用的单位，它本身都应该要有相关类似的处理机制。好，然后呢以及对应的技术团队去做防护。
所以天然就是我们科技不断的迭代更新大步迈进的同时，其实这方面的资安是真的得要让大家觉得放心，否则的话呢你真的就是这个当中的平衡点这个其实就会让大家很难免的会有一些疑虑产生，对不对？
是。
好，但是如果说这资安能够真正做到非常的确实，让大家可以非常的放心的话，其实这方面的发展目前看起来其实应该会是很快就可以去实现了，对不对？
比较简单的说，国内有团队或技术可以做到这些事情，但是有没有这个观念，以及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甚至是相关的计划或资源，政府资源去支应要来做这些事情，这个是比较直接或者是贴切的。
你说这些是指的是什么事？
就是对于 资料或者是数据的这些
的管理跟保护，
对对对，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否则的话呢，不断的去谈啊，这个有关于商业化这个发展的问题，可能就回到像 OpenAI 一样，突然间要发动一个呢董事会的政变啊，出现了相当大的一个拔河，但是它也凸显出了啊，当这个科技飞快发展的时候，其实另外一边的力量就希望能够让整个的局势稳定，然后呢，我们的自由跟我们的文明能够确实非常的安然无恙，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大家非常非常在意的。好，非常谢谢呢，今天呢吴嘉龙到我们的现场来谈有关于呢这个 ASUS 的 AI True 啊，那目前呢所提供的服务，谢谢，谢谢，
谢谢
，OK， 拜拜，
谢谢观众。
IC 梦想家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